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有其他宗教说天主教的天界层次不高，因为耶稣跟圣母在第一层天，因为九品天神，所以天主教有天界层级的概念，他们认为神佛地位比耶稣高，还说圣经没有反对因果说及轮回说，所以整本圣经是在讲轮回。请问教友该怎么面对这样的观念呢？我在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做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活在宗教很多的一个社会里头，所以很多人其实对我们天主教的了解其实没有那么的深，很可能他们容易把自己对于天主教信仰的想象来放在他们的谈论里头，所以我们会碰到这样的说法，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的信仰里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做解释，然后来分类给你听，说其实耶稣只是什么，其实这样的事情是蛮常发生，特别是像我们在台湾，在亚洲都是，就是一个很多宗教的地方。对，那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要帮助对方认识我们天主教里面讲这些意思到底是什么。对，那人们多一点认识呢，那你至少可以做一点交流，那甚至如果你更有能力，你可以去证明说为什么这样的说法呢是错误的，那为什么是逻辑不对的，是不合理的，那你可以再去进一步的说明说那为什么我们所提的呢是有理由相信的。好，那我就把这一幕关掉咯。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好，他说天主教的天界层次不高。好，那我们必须知道一下，就是在佛道的系统里面，尤其是本身这个中国自己传统的宗教里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六道，或者可能有的人会分一些不同的道，所谓的精神界，那有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说这个还是很多种理论啊跟说法，有的人认为六道也不是指灵界，可能是指人间，因为根本没有人间跟灵界的区别，就全部都在六道当中，也有人这么解释。好，但是无论如何有的认为说这个人的去处或状态会处在六种不同境界，有的地狱啊恶鬼境界，有的是属于在天啊或在什么。对，好，不论如何他都在形容一个生命体所存在的状态是什么，这是一个状态的分类，状态的分类。那也有的人会说是你死后去哪里的这个地点的分类，就是你去天就是天界，你去地狱就是地狱，然后你是恶鬼你就是以恶鬼的形式，就是在讲来世，就是在讲你人这一生死掉之后的发生的事情跟你所处的位置，这样也有人做这种分类。好，那这个在我们天主教是没有的，我们很清楚只有天堂以及呢离开天堂，也就是拒绝天主的，我们把它称叫地狱。好，那去天堂的过程中，去天堂的人经历一个炼净的过程，我们把它称叫 purgatory 或者翻译叫炼狱。所以天主教呢是两个去处，天堂跟非天堂。好，非天堂跟非天堂。好，那天堂呢就是与天主同在，非天堂就是所谓拒绝自己与天主同在，又称叫地狱 Hell。 好，那就这两个。那去天堂的人当中，就是去与天主完全共融的人当中，又有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去，就是直升天堂，你可以用这个词，另一种就是他会去，但是呢他会先经历一个洁净的过程，好像是你要来我家玩吗？好啊，好，那你可以来，好，下午三点你可以来，好，但是来之前要把自己先整理干净哦，衣服不要脏脏的。好，那你发现你衣服脏脏，因为你刚刚下班，你就把自己先洗了一遍，你再进来，这是另一种，也就是所谓的你确实可以到天堂，你有邀请函，你到得了，你是能够，你是受邀的，你是去得了的，问题是你在去之前你要先洁净自己，因为你还有一些没有完全的地方。这个呢在净化或者像刚刚的例子里面，在洗衣服，在把自己洗澡的过程，这个叫做净化的过程，这叫做炼狱。 所以天主教讲炼狱的意思，不是说你又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叫做天堂跟地狱的第三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好像说有的人都永远困在炼狱，他就是在炼狱，那在炼狱的人就不能去天堂，或者说在炼狱的人可能还会掉到地狱，这都不是天主教的信仰哦，要小心哦。炼狱的人都是确定会去天堂的人，我再说一次，炼狱的人都是确定会去天堂的人，只是他在去天堂之前在经历现在这个叫做进化的阶段。好像我刚刚讲的下午三点你可以来到我家，所以每一个在炼狱的人都只是那些可以到我的家但是目前还在洗澡的人，目前还在洗衣服的人，这就是炼狱。所以不要说什么炼狱的人就是去不了天堂，没有，炼狱的人都会到天堂。好，那也不要说炼狱的人会到地狱，好，不要，因为炼狱的人就是已经会到天堂的人，只是还在进化。那你怎么会说他是不要天主的人就是一个地狱的人呢？所以不会有所谓炼狱的灵魂会掉到地狱的事情，没有这种事。好，这也不是天主教的信仰，不是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现在简单来说这件事哦。好，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两个，天主的地方天堂，或不是天主拒绝天主的地就是所谓的地狱。好，所以我们就讲这个。你说天有没有在分不同层次，这个有些神学家说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奖赏很丰富，这个是在神学界有人这么讲。但是其实教会对于说天是不是有某种层次，他没有做确定性的一个教导，并没有，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教导说你一定要认为天分几层或天有什么什么层，这个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信理，没有这样的信理。这样，所以呢，其实对天堂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不能有无限推论的想象，不要随意的就说哦，因为我们看到那一幅画它有天上有很多天使，他们飞，然后有分层啊，有的有宝座，有的是一般的草地，有的甚至是黄金做的椅子，然后你就以为说天堂有这个分别。好，那我们今天因为不是要去探讨这个享福乐里面分层的这个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不从这里多说。可是我们要介绍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天上呢，我们不要去做过度的想象跟延伸。天堂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跟天主在一起的那种完全与天主共荣的境界，那里当然有无限的喜乐，当然有无限的美好，就是这样。那我们对这件事情不应该做过多的描述太多。好，那这是天堂的议题，我们有机会有提问者提问我们再说。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别的宗教的朋友他用这个分几层天的角度来跟你说，那你可能就要跟他讲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分说几层天，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方法也蛮不错的，可是呢就是要知道就是我们没有这样子分，所以如果你把耶稣就放在一层天的话，我会有点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尊重啦，就是说，诶，其实我们不是讲这样子的。那我觉得也许这个话题会比较敏感这样子，而且我可能还要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是在哪一个天呢？那耶稣是天主呢，你知道吗？那天主怎么会只在某一个天呢？对，还是你认为耶稣不是天主等等的。好啦，所以呢，要不要这样子好了？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来，耶稣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你会说神佛的地位比耶稣高？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这个依据是什么？还有你怎么知道？好，你可以透过我刚刚这个范例来跟你的朋友做讨论，不需要生气是骂他，不用，你就是很清楚的点出你对这个观点的疑虑。好，那确实，好，我们有所谓的九品天神，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家他们去说，诶，这个天使呢可以分成九种类别，但是同样呢，你要知道天使分几个类别也不是教会的信理，所以并没有说你一定要认为它就是九个品，没有，它可能是中世纪神学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依据圣经做的一些分别，但是呢它是一种理论，为的是让我们更认识天使之间的这个分别。好，那像圣多马斯阿奎那 圣托马斯阿奎那斯呢，他就会去做这些说明，他的书里面讲非常多关于天使的事情，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读这样子神学大全。可是我们必须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也不是天主教说必定就是这个九品，而且我们也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九品在天上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方式在天上来在那里存在。好，也就是说我们不去过度猜测说是更高的呢，他坐在宝座吗？那他更低一点的，他坐在一般的木椅吗？那更低一点的，他坐在草地吗？这个我们不做这样的揣测，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信理，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做很多的这个去延伸。 而且你也要怀疑啊，天上还有宝座，天上还有椅子，这个是一个人的象征的语言，表达那种权威。我们不能说天上真的放一张椅子，天堂是完全超越我们人的，好吗？它是在，它是天主内，所以在天主里头，那不可能说天主里头还完完全全的有那些有限的事物。所以我们如果用有限的想象来框住说天堂就是一张椅子坐着人，那这个就让我们有失天堂的超越性的了解。所以天主教的教友们，或者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都一定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用人间的语言说天上有宝座，有什么有什么，可是这终究是一个象征的语言，其实我们对它实际长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晓得的。所以圣经的文学的表达，它会去用象征的语言，比方说椅子啊、宝座代表它是王，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它是掌权者，它是王，但是你没有必要去推论说天主真的坐在一张椅子上，所以那张椅子是黄金做的吗？还是有镶宝石，有宝石有几颗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呢？然后去争辩这个，这个都不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里面要我们去碰的。好，这个就不是我们探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对于这些超越界的想象，不要过度的拟人化。应该这样讲，我们用拟人的方式来表达，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只靠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超越界，目的是这个，是借由我们先懂得来理解那我们不太了解的，而不是说我们用我们懂的就直接认为天上就是这个，好像说我们用我们懂的来框住说天上就是我们懂的这个样子，那这样子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借由我们懂的来让我们理解我们不懂的，好吗？所以讯息要搞清楚，是我们用我们懂的比喻来了解我们不全懂的超越，好，不要反过来是我们用我们懂的有限来把这个无限给它拉下来变成有限的，而不是这样子哦，那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好，所以天主教有天界分层次的概念，你现在就知道了。其实你可以直接回答你朋友讲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这样探讨，因为我们的天就是与天主在一起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还超越的，我们没办法完全去了解的，所以我们不会说在天上里头你一定在第几层或第几层楼，而且我们还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对天上的事情、超越的事情，其实我们不是完全的掌握跟了解，所以我们不宜做太多很细致的分别。那你这样子讲呢，在台湾好，民间信仰里头他可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为他们来讲，他们真的就是说对于灵界的描述是真的非常具体，对不对？还什么有人在地府啊，判官啊，还有人可以差遣啊，有秘书差出去执行啊，抓人啊，或什么任务，因为这边的这个民间信仰主流就是很清楚的会告诉你说这个是这样，这个是那样，他又是拿什么法器啊，所以他们的观点呢，他们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讲这一类有关于灵界的事，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保留，我们会那么的保留，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他说我们为什么保留，保留的原因跟合理性在哪里等等的。比方如果你又有点想挑战的话，你可以去问他说，你可以跟他讲说，像我们就不会认为说在天上还拿什么法器等等的，因为比方说如果在天上还拿一本书，那书里面记载的可能只是100页的内容，那也不是穷尽一切的知识，书也有空间的问题，不是吗？我们在人间的书，它在 A 点就不会在 B 点，它就不会在 C 点，它就只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对不对？那所以它很有限，那我们觉得说既然是神超越的，那他拿这样有限的东西，其实他也不需要，因为他已经超越了，那他还不需要拿有限的东西，就像是你的能力那么强，那你怎么还会拿简单的东西呢？对不对？简单的东西发挥不了你的作用，对不对？你跑步已经是跑得这么快了，一下子咻一下就从台中飞到美国，马上就到美国了，那你还拿飞机做什么？你还拿车子做什么？对不对？像我就会这样子想，就是说他们这个天主已经超越了，所以他们超越的话，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我现在立刻到美国一秒就好，那我不需要还要依靠或拿着飞机跟车子。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天主就是没有拿法器，甚至其实我们说天主没有手跟脚，我们也没有说天主有样子，天主完全是没有物质这样的样子，他是超越的，所以他才是超越者。 对，那不然的话，我们说天主有手，那他就五根手指头吗？那他做的事是不是有限呢？因为我们在人间嘛，我们有五根手指头，五根手指头做事的时候也很有限，对不对？很可能你弄一弄东西，你的双手只能做这个事，像弹钢琴，你只能这样双手弹，对不对？那天主是超越的，他那么完全全能，诶，那他只能做这样子两只手指头的事情，好像也不太像他，对不对？因为他是超越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啦，所以我们才不去说神明有身体或有手有脚，我们不说天主会拿这些东西，主要是这样子。对，为我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推论也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嘛，天主是超越的，他是万物的根源，他是全能者嘛。对，那你这样子说明的过程，他就会知道啊，为什么我们不用那些很具体的东西来比喻，甚至不用这个东西来讲死，说天主手上握着什么东西。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很清楚，我们的教堂有很多画像啊，耶稣拿着地球，拿着什么，你也要很清楚的跟你的外教朋友说，这是一个象征，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认为耶稣手上握着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他跟那个民间信仰的神明的好像在灵界真的拿着这个法器呢，这个观点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只是借着图像能够试着要表达那个我们不能理解跟不能够去穷尽的超越，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区别，是一个区别，这样。所以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题目。他说神佛的地位比耶稣高，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观点里面这样看。那你碰到这样的话，你就要问他说，你讲的神是什么意思？你讲的佛是什么意思？那耶稣又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哦，耶稣在教会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他就是天主，他就是那个造物主，他就是那个与天主同等、同受尊荣、同享光荣、没有先后分别的那一个永远都在的那个造物主天主，耶稣就是这个。所以耶稣是天主，那天主就是一切的根源。那如果今天是神佛，好，今天是别的宗教，他很可能就不认为有造物主嘛，对不对？很可能就认，比方在佛教，典型的佛教认为没有造物主的观念，没有这个，因为并没有谁造了的问题，一切就是随着缘而起，这个部分不探讨，不去说，所以也他们也会觉得说，如果还有至高神，这个是讲不下去，也没有问，没有办法讲的，所以他们觉得一切就是缘起，就是缘随着缘而有的，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们也不会认为有造物主、哦、那甚至就是可能甚至会否认说造物主的存在是不对的、不合理的。那从这个情况下，那当然用这个观点的话，他以神佛的角度，他可能就会说那耶稣就因为他已经知道没有造物主了，所以他会觉得耶稣只是某一个神明或者是一个有名的人，那他可能有一些超越的能力，那姑且就是能够显大神通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人而已，所以他才会觉得他也是神明之一，因为他们的神明的意思可能是人死后成为的神明，就是神格化或者是灵力提升之后的一个存在。所以你看这个神又跟我们讲的神不一样了，我们说的神 GOD 大写的 G God 是指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根源，这个完全不是人死后会变成的哦，不是那个所谓的我现在金泽玉，然后我很受欢迎啊，可能我很被人尊敬啊，我像是随意讲，然后我死掉之后呢，人们就觉得我的灵力很高，就觉得可以靠着我的力量来帮助人们在世上可以顺利，所以他们就朝拜我，把我捧为神明。在民间信仰里面，神明是这样子出现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人，曾经活着的人，然后呢可能道德修行的高还是怎么样，他在过世的时候呢，就被人把他提升为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一种神明。所以神明的意思是在多神论的系统下来讲的，而且神明的意思没有去讲说谁是造物主，而是说都是人，以某种好像只是说我的能力比较大，因为我是一个神明，然后我现在灵界了，所以我的能力大一点我就帮助你，因为你能力小一点，只是能力之间高低在互相帮助，所以是一种多者并存，而并不是说有一个天主在那个地方造万物。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他们认为的神明又是这个观念，就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又会变成词汇不同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很重要。那你看他说佛，如果他认为是佛，那就是说没有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那他当然会认为耶稣是可能只是某种神明而已，他只是某种修行中的人，对不对？他就可能耶稣曾经魔鬼他可能是地狱道啊，然后慢慢变成人，然后慢慢变成天啊，可能阿修罗等等的，所以耶稣也只是一个修行者嘛。 耶稣是修行者，那当然他就不是全能，那他就也有天界分层的概念，所以他就会说哦是这样。所以你弟兄姐妹朋友们，就是我就是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因为宗教系统观念 world view 世界观不同，所以他讲的神跟我们讲的神不一样，那个佛跟我们不一样，创世的观念这不一样，所以他才会这样讲。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了解天主教自己的怎么讲有关于世界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这个差异之后，你可以告诉这个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你不用去跟他去争辩说那是不是你的方式比较对还是我的方式比较对，你不要，因为这个比较进阶，这比较进阶，你想要证明说天主教观点下讲的这些东西是更合理的，那这个是另一种论述的路线，我们就不往那边走。你第一时间可以做的呢，是你先介绍给他说我们的神佛跟耶稣的观点跟天的观点是如何跟你所讲的不一样，你先让对方知道这一点，那当他听了下去之后，你再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认为，这么认为的根据是些什么，你就简单举个一两个例子来说明，那这样子就好了。包括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不那么具体的讲，再来第二，为什么我们对天的分层我们有所保留。好，今天我都已经在这里的题目已经说明了，你可以去准备。那你这样子了解对方知道，他可能就会晓得，那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去说我的对或你的对，就是这个是另一件事情。好，那这个呢就对我们第一时间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教友也不要害怕说怎么办，真的吗，分层吗，你要先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讲分层，而且分层这个东西也有它逻辑上的问题跟一些更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仔细问下去的话，所以你知道这件事你就不会很害怕说他们说有分层，那是不是真的有分层等等等等的，好吗？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信仰的是什么。好，再来呢，他说圣经没有反对因果，这个因果的报应其实确实没有错。好，圣经当中确实会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恶而有什么样罪恶的后果，也会说因为我们的什么呢，相信天主跟我们的行善，天主也给我们报答。好，所以你说你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是因为你现在种什么因，这种因果呢，这个完全天主教是有的，完全是有的。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天主教没有因果论，没有没有，我们是有因果的。可是你要注意你讲的因果到底是什么，这才是问题。今天在佛家里面他说因果，你今天种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这个累积了一个业，这个影响的业呢，不管它是恶业好的还是什么呢，它影响你就让你在来生的时候会是决定你会不会成为一个人，或者你成为一个物品，或成为一个无生命，或成为一个什么等等的，或者你下一个世的境界会是在哪里。他们讲因果呢是包含着所谓的轮回的，也就是对灵魂之后的去处的问题，是以轮回说的观点来看，以这个前提才去讲因果。所以因果跟轮回是绑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因果的这个观点，在佛教他们也很难说有轮回，因为你就不能说我依据什么来成为我下一世在哪里的依据，对，因为我就没有这个依据等等的。那他们会说一切都是这个因与果，那有这样的分别等等的。好，那所以这个是他们观点下去认为的。好，那我们就必须去澄清，圣经确实没有反对说行为或结果会导致什么。所以天主教我们很重视人的自由意志，你自由意志滥用了，你就要为你的自由意志负责，对不对？你现在不努力，当然你未来就要为这个而受苦，你不能说神你怎么不为我做事，我们没有这样子好吗？你必须努，你必须动，好不好？任何人都必须努力，好吗？好，所以这是这样子因果。好，我们没有说反对，可是你说这个反对，你说圣经有因果，所以等于圣经同意有轮回说，这就不对了。圣经没有同意轮回说，圣经没有同意轮回说，圣经你看到的例子都是人直接到天主那边。比方说耶稣在路加福音讲那个拉扎路有没有死掉之后，这个妇人拉扎路的例子，有没有这个比喻里面，你就看到这个他们去哪里，一个是在亚伯兰怀抱中拉扎路，一个是在隔着深渊里面受苦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是说明了他们去处是在精神界，没有说他跑到了另一个身体成为另一个人，还是说拉扎路成为了一个新的昆虫，拉扎路成为了一个某，没有没有这样。耶稣是犹太人，他们的观点里面是线性的。什么叫线性？就是有开始就是天主创造，有过程就是我们现在，以及未来也就是天主会未来就是天主带领我们的去向，有过去现在未来一个直线条，这是我们的观点。在佛教或者在一些东方那些，他们是一个圆圈，就是巡回，就是圆圈就是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嘛， 对不对？因为连在一起了，对不对？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他们是这个的模式来看世界，所以他们会说，其实一切都在轮转、轮回、轮回、轮回、轮回，然后一直循环，没有办法问什么是开始，也没有问什么是结束，就是在这个回转里面去看这个世界的走向。那在我们天主教，在这个犹太人里头也是一样，就是是线性的，是线性的。好，包括穆斯林，他说没有轮回的，所以你看到很清楚，天主创造创世纪有造物主，这个是起初。然后呢有我们人的历史往前走，然后呢有未来新天新地完全，这个是未来走向。人就是这样活着，生出来零岁一岁两岁三岁，好五十岁死了进去灵界，也是一个线性的往前推，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所以在天主教里头在圣经里面你看耶稣说死后他是去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又回到某个身体，所以没有轮回的。没有轮回。再来呢，你看到很多的例子说，哦，去了之后在天上，在天主那边，在旧约的时候会说他们在天上，在祖先那边，你看到这个用语有没有？然后呢，你会看到说什么在天上有很多的这些天使，或者是你看那个末世录有没有 Revelation 里面提，在天上有很多种的什么样的，他们是受苦的人在天上，这个都是在前提所谓的他们会去一个地方。对不对？如果是会去一个地方，就表示是直线的，会往那个地方去，就不是轮回。从来没有说，哦，这些在世上殉道的人，他们穿着洁白的衣服，拿着棕榈枝，对不对？这个是末世录的记载。结果他们呢，就回到了一个新的 baby 婴儿，又出生了，等等的，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观念。犹太人是没有轮回的观念，所以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他自然在文化上也没有轮回的概念，圣经当中也没有轮回的说明。好，反而呢，你可以看到的呢，就是所谓的有讲到有因果，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可是这个因果呢，它也是在一个奖惩跟正义与罚，也就是所谓正义跟伦理上面来提的这个因果，并不是说这个因果要导致你未来还要轮转回来等等的事情，是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整本圣经是在讲轮回，这个是没有的，你可能要去请他举出来，因为是真的是没有，圣经没有用轮回的方法。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方式来说明，比方有人会说什么，哦，那个旧约不都说厄利亚会来吗，然后耶稣就说，哦，好像若翰就是厄利亚，所以有些人就会很常用这个讲，他们会说，哦，不对啊，你看那个若翰，希泽若翰就是厄利亚，那他就是厄利亚的转世，所以耶稣自己的口中承认了厄利亚是种厄利亚的转世，就是希泽若翰，所以圣经支持轮回说。可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这个话段落的意思，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题目，可以改天再说，可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呢很多人会这样移花接木来让圣经好像有轮回的观念，可是真的你必须去仔细去了解，好，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从初期教会开始呢，教父们就是教会的第一代的这些神学家跟主教们，他们就在为轮回做强力的驳斥。因为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呢，也有这种轮回，柏拉图主义啊里面也有这种，就是精神性呢不断的去脱离然后进化然后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在古希腊呢的脉络里面是本来就有的，齁，我们不需要那么晚讲到说什么印度还是佛教啊什么等等的，其实在这个古希腊里面呢就有说，比方这个 Ephesus 这个艾菲斯的教派里面呢就有这种的轮回观点，这个影响了柏拉图啊，这些就是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一线的观念。所以你必须去了解，就是说早期初期基督徒他们就在一个面对有轮回说的环境下生存，而他们的作品就在为轮回说做驳斥。所以你必须知道天主教的观点里头他就是没有走轮回的说法，他没有做轮回的说法，从最一开始就在清楚的做分别。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如果朋友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必须要让他多一点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轮回这些事情，好，等等的。那如果呢对方还想要去跟你去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证明说可以去证明说轮回是不合理的，那你这时候就要再另开辟一个话题来讲轮回合不合理这样子，那这就是另一个事情了，齁，这个也是可以做的，这也是可以做的。轮回有很多种的论据来去反驳它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今天对这个题目的一个回应，就是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你在台湾你本来就会遇到很多种宗教，你要知道他们会用他们习惯的系统来把我们放到他们里面做检视，所以你必须要晓得他们不太了解我们，你要有耐心的帮助他们知道我们怎么看，你不要急着说你的观点错或者怎么样，你就先告诉他 我们是你刚刚讲到天，那我也跟你分享我们的天是什么观念。你刚刚讲到神，那我们也讲我们的神是什么观念，让他多一点知道原来我们之间的认为是有落差的。那当然在这个议题上你多多告诉他耶稣到底是谁，这样，因为为他们来讲耶稣就不是天主，所以很自然有这种推论说神佛的地位比耶稣高。假若他们知道耶稣是指那个造物主的话，哇，那这时候他们就自然的逻辑之下，他们就不会说他神佛地位高低的问题了，因为只要有逻辑的人他们就会知道，既然是造物主是一切存在的一切有开始跟结束的存在体的根源，那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当然是最大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不理解造成的落差，所以你更要有耐心的去跟他回答。然后对于圣经啊，对于因果，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因果是指什么意思。我们并不是说什么因果都没有，而是特定的因果本来就有，只是说你这个因果是为了要有轮回，那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因为轮回说呢我们也没有这个观念。甚至你进一步你可以提出反驳说，诶，轮回呢，哦，其实是不合理的，甚至你可以提这个非轮回的解释呢还更为合理等等的，那这是另一个部分。可是你至少可以跟对方说圣经是没有讲轮回的，没有讲轮回，然后你可以从文化观点，从圣经经文的观点，从初期教会的反应的观点，逻辑的观点上来提，就是为什么圣经是我们的观点里面我们是没有说明轮回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这一题呢也是说明了蛮多东西，希望能够帮助你，就是真的很好的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心里比较平静，然后好好的做这个分析跟解答。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